怪异习近平两大亲信联手。香港书展连旅游累到变禁书。香港记协余波外界忧寒蝉效应。消息称辉达将推精品中国特工版。十大最安全旅游城市冠军在亚洲。海底4000米惊现暗样，颠覆科学认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不知大家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系啊，多谢。
刘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咗。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三中全会之后，观察人士发现出现更多习近平处境不妙的信号，习家的贪腐亦都再次被曝光被讨论。7月23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传达学习贯彻中共20届三中全会精神。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政协常委会议由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应邀出席开幕仪式并作报告。时评人江心哲说，这个是非常怪异的事，因为中共政协是比较独立的系统，同蔡奇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没什么关系。按道理说，全国政协开会没必要请蔡奇做报告，而且王沪宁同蔡奇都是习家军核心。中共20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副组长由王沪宁、蔡奇同丁薛祥三人组成，从中能够提出王沪宁同蔡奇都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这样两个人暗地会竞争，两个人的关系不会太好，但现在王沪宁邀请蔡奇来政协做报告，两个人要放弃竞争联手合作，这个说明中共中央内部出现很大问题，迫使王沪宁、蔡奇唯有联手应对。江心哲说，至于中共高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外界还不知道，但如果由大局分析，可能就是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的势力越来越大，王沪宁、蔡奇面临强大的敌人，只好联手。亦是最近纽约时报连发两篇报道，曝光中共太子党两大白手套萧建华和马云之间的秘密往来。实际上，文章最吸引人的部分在于披露习近平家族和这两个白手套都有关系。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曾经和某国有银行合作成立一家北京投资公司。2014年，齐乔乔将这家北京投资公司50%的股份卖给了萧建华。报道中说，萧建华的专长是帮官员及亲属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和进行交易。他的这些交易中至少有一笔是为习近平的一个家姐做的。纽约时报说，调查发现萧建华曾经长期秘密投资马云的公司。一位24岁的女子赵彬彬对阿里巴巴投资2500万美元。其实赵彬彬在阿里的资产是萧建华代为持有。 邵彬彬的一个亲戚是萧建华一家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从习近平家姐那里收购了资产。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似乎将习近平家族、萧建华和马云连成一条线。另外外界猜测马云通过萧建华亦向习家输送了利益。中共红色家族和白手套勾结敛财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类似的新闻时时在敏感时期被曝光，并被用在中共权斗之中。最近三中全会上，新华社赞颂习近平的长文被撤稿，三中全会公布减少提习近平名字的次数，亦没有提政治局贯彻习思想这样的套话。已经受观察人士分析说，习近平的权威受到挑战，中共内部可能出现某些变化。这种背景下，外媒曝光习家与白手套之间复杂的关联，以及两大习家军王沪宁、蔡奇突然开始联手合作，或者都是中共内部生变的反应。一连七日的2024年香港书展在7月23日闭幕。这个是23条实施后第一届书展，不单止政治书籍被清零，连新闻类著作亦变禁书。这一次书展完全看不到以外国历史和政治为主题的书籍。虽然这样，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仍先后以敏感及收到投诉为理由，要求书商收起至少8本书，其中包括新闻学者欧嘉伦的3本著作，分别是2047页、乱流和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12讲。有书面坚持说，乱流只是一本旅行书，因此拒绝下架。界限书店最后在摊位贴上字条，上面列明被下架的书名。有市民形容这个是禁书之处。有市民对自由亚洲说，书展应该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无论是什么立场、什么主题，主办方不应该抽走其中一边的意见，令书展只能够容纳一种声音。美国之音在23日的报道中说，令人哗然的是，被下架书籍的主题几乎与政治无关，当中甚至是旅游书籍，令受影响参展商无奈地表示再亦都无办法明白什么叫敏感。界限书店负责人表示，以往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是带在店内有出售的著作来书展出售，我觉得他们没什么准则，只是觉得敏感就将我们下架，这样比较难以捉摸，因为部分著作是奇幻小说或者是家庭移居海外的访问记录，所以我们是无法判断的。有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指，敏感的可能不是著作本身，而是作者。例如欧嘉伦曾经因撰文监督香港政府和批评施政而被香港电台解雇，邵家臻曾经因参与占中被判入狱，无法参与立法会选举竞逐连任。他在这次书展亦有2本书被下架。《华尔街日报》解雇记协主席郑嘉瑜之后，自由亚洲向25间在香港的外国传媒查询雇员是否可以担任工会理事，最后只有1间外媒回复自由亚洲。有海外传媒人认为，郑嘉瑜事件可能已经引起寒蝉效应。郑嘉瑜在出任记协主席后被《华尔街日报》解雇。郑嘉瑜透露，前上司曾经对他表示，在香港争取新闻自由与其记者职务无法共存。自由亚洲21日发电子邮件，向包括美联社、法新社等25间外媒提出4个问题，包括目前在香港是否聘请记者，在港雇员是否可以以理事身份参与工会，在港雇员担任工会理事的政策和其他驻地有否不同，及如何平衡维护新闻自由及员工潜在利益之间的冲突。但在截稿时，只有美国洛杉矶时报给出回复说，目前并没有聘请任何在港记者。香港海外传媒协会主席 颜宝刚对回复比率之低感到意外，认为郑家瑜事件可能已经引起寒蝉效应，外国媒体有啲退缩。颜宝刚强调，记协是按法例注册的工会，规模远比海外传媒协会大，记协并不是其他组织能够取代。颜宝刚希望海外港人能够继续关心香港的新闻自由。他说，如果失去新闻自由，这样香港同一个内地城市没有分别，香港会沦落得更快，所以希望大家仍然关心着这些议题。这个似乎是我们在海外唯一可以做的。路透社7月22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晶片巨头 NVIDIA 辉达联合中国合作方，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特供晶片，预计在明年第二季度投放市场。消息人士称，辉达和中国的浪潮公司共同开发晶片 B20， 是辉达顶尖产品 B200 的缩水版，特供中国市场。B200 据讲比之前的产品快30倍，将在未来几个月量产。辉达不愿意就这件事表态。中国浪潮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回应说，消息并不属实，但澎湃新闻引述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浪潮否认，但辉达专为中国市场开发晶片并不意外。过去几年，辉达共开发三款特供中国市场的晶片，最初符合美国的出口限制，但随着限制措施更为严格，这些晶片部分亦不再获准运往中国。专家估计，美国政府还将继续扩大限制措施。上一个财政年度，辉达在中国的收入由之前的26%降至17%。目前辉达在中国市场的最顶尖产品是 H20。研究机构预计，辉达今年有望向中国客户交付超过100万粒 H20 晶片，销售额将超过120亿美元。福布斯顾问发布最新排行榜，分别列出对旅客最安全及最危险的城市。综合 CNBC 等媒体报道，福布斯顾问对全球60个城市研究并排名，新加坡最安全，日本东京排名第二，之后依次是加拿大多伦多、澳洲悉尼、瑞士苏黎世、丹麦哥本哈根、南韩首尔、日本大阪、澳洲墨尔本、荷兰阿姆斯特丹。另外还有十大对游客来说最危险的城市，排首位的是委内瑞拉的加拉斯加，其次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之后依次是缅甸仰光、尼日利亚拉各斯、菲律宾马尼拉、孟加拉达卡、哥伦比亚波哥大、埃及开罗、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厄瓜多尔的基多。福布斯顾问这一项榜单根据的标准是由城市整体犯罪率、医疗设施到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度、自然灾害风险等。全球最安全前十大城市中，只是日本和澳洲各有两个城市入选。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太平洋深海4000米的地方，金属矿物能够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产生氧气，这个挑战了学界长期以来的认知。据美国 CNN 报道，这项研究发表在7月22号出版的《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上。研究团队由苏格兰海洋科学协会的史威特曼教授和美国西北大学的盖格教授领导。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光合作用生物才能够产生氧气，但这个研究团队发现，海底一种叫做多金属结核的矿物能够裂解水分子产生氧气，这种现象被称为暗氧生成。多金属结核的主要成分有锰、铜、钴、镍等，通常是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不一。研究人员推测，这些结核可能形成一种地质电池，通过电解海水电解出氧气。盖格教授测量到这些结核表面有 0.95 伏特电压。专家指出， 目前的研究范围有限，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评估这种暗氧生成现象对全球的影响。史威特曼教授表示，这个发现可能改变我们对地球早期历史的理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衰氧生命可能是哪里开始，以及它们如何演化。盖格教授强调，保护这些新发现的氧气来源可能对维持海洋健康至关重要。这一发现对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影响，不单止挑战科学界对深海生态系统的理解，还可能为生命起源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它亦为深海采矿计划敲响了警钟，多金属结核系矿产资源更可能在海洋生态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需要重新评估采矿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